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。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我是立心姐姐，站立的立，心情的心，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。今天是11月13号，我们要来庆生喽！今天的寿星是来自北京的孙一豪。一豪喜欢游泳，还有玩滑板车。一豪是2013年出生的，那么立心姐姐算一算，应该今年5岁啦。那立心姐姐要送给5岁的一豪小朋友哪一段经文呢？这段经文就在诗篇115篇第13节。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祝福孙一豪小朋友从小到大都可以学习做一个敬畏上帝、蒙神赐福的人哦！祝福一豪生日快乐！祝福小寿星一好生日快乐。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，你也想要在节目里一起庆生，但是你还没有报名的话怎么办呢？我们来听听看。
诶，小安，为什么欢乐卡恰碰在为你庆生啊？
哦，因为我是欢乐小会员啊。
欢乐小会员那是什么啊？
这是欢乐卡恰碰的小会员啦，只要注明姓名、生日日期、所在地，例如中国上海或是香港九龙之类的，再加上自己的兴趣、嗜好，就可以电邮寄到汉语拼音欢乐猴头福良友.net 申请加入欢乐小会员哦。我上个月就已经申请通过成为小会员了，所以今天欢乐卡恰碰就为我庆生了。
那我也要加入。
报名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二，我们要来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咯。话说啊，这几天立心姐姐的伞骨折了。她的手不是手，她的关节断掉了，所以我就把伞拿去修理的。但是师傅说大概要15天之后才会把伞修好还给我，所以我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伞。不过呢，这倒提醒了我，雨伞是谁发明的呀？我们之前有探讨过酷炫的翻转伞，不过立心姐姐的伞不是翻转伞，是折叠伞，这个是谁发明的呢？
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。
那一朵云 形状好像枕头。
孩子们啊，别再发呆了，赶快进来吃饭了。
妈妈，我们不是在发呆，我们在想新发明。
对，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，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，还会做美梦。
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，想去宇宙探险，随时都可以出发。
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欢迎收听
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
欢迎来到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在中国呢，传说啊，雨伞是春秋时代的，有一个手非常巧的工匠鲁班他所发明的。但是啊，这个故事有两个版本哦。第一个版本是，有一天鲁班和他的妹妹到西湖游玩，突然啊，哇，下起了大雨，所有的人都被淋得变成落汤鸡了。鲁班心想，
哎呀，要是可以在湖边盖几个小亭子，人们可以坐在亭子里观赏风景，就不怕雨淋，也不怕日晒了。
不过鲁班的妹妹却有另外一个想法，她说，
哥哥，坐在亭子里只能看到附近的景色，如果是可以移动的亭子不是更好吗？
哇，鲁班受到了妹妹的启发，又从小孩子在雨中玩耍的时候用荷叶顶在头上，哦，鲁班得到了灵感，于是呢发明了雨伞。
那么第二个版本呢，是鲁班呐，他经常要在外面工作，如果下雨了，他就会被淋得浑身湿哒哒的。那他的太太呢，他的太太姓云，云朵的云，大家都叫他云氏。她看到丈夫常常要淋雨，心里就想说，哎呀，我家相公老是要淋雨，这万一生病了可就不好了，要是我能够做一个什么东西来为他挡雨，那该有多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于是呢云氏就做了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鲁班。相公，这给你。
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
你看看嘛，这个啊，我用竹子劈成细条，在这上面呢蒙上了兽皮，这样子啊，下雨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挡雨，你就不用淋雨啦。
这怎么用啊？看起来像一根棍子
啊。这是收起来的样子，收起来像棍子，你看，张开了就可以变成一个遮风挡雨的工具啦。
原来是这样用的，娘子谢谢你了。
所以亲爱的小朋友，到底是鲁班发明了雨伞，还是他太太发明了雨伞，这个呢有点难去考究了，因为历史太久远了。不过呢，至少我们可以知道雨伞这个东西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咯。到了唐朝的时候，哇，当时的造纸业非常的发达，就有工匠呢在纸上涂上了桐油，桐树的桐，做成了可以防水的油纸伞。哦，如果我们用一般的纸碰到了水，那纸当然就是会软掉，甚至变成一坨烂烂的东西。但是涂上了油之后就不一样啦，油可以防水。所以当时唐朝的长安到处呢都有人拿着油纸伞。 而在同一时期，用来写字还有画图的宣纸出现了，就是我们现在写毛笔字用的宣纸。所以啊，有人想到了，宣纸也可以拿来做雨伞呢，而且还可以让书法家或者是绘画家在伞上面写字画画，哇，就变成了好漂亮的书画油纸伞呢。也是在这个时期，这种漂亮的伞流传到了日本、韩国、台湾还有南太平洋各个地方呢。在2005年3月，在美国的一场拍卖会上，一把中国有名的山水画油纸伞曾经被拍卖到98万美元的价格呢，可见它的价值有多么的珍贵。可惜啊，古代流传到现在的名家创作的油纸伞很少很少。刚才呢，我们说的都是中国的伞，那西方人用不用伞呢？用啊，因为又不是只有中国会下雨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们要先休息一下，来听一首歌曲，待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西方人的伞喽。一起来听这首很有趣的歌曲《雨和鱼》。雨和鱼，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哦。 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，我们在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探索雨伞的发明哦。有人说啊，雨伞是全世界最容易弄丢的东西，或许是对某些人而言啦。像我知道卤肉哥哥就很会丢雨伞。好，我们不要说他坏话，他人不在现场。啊，好，说回雨伞，其实啊，伞真的是历史十分悠久的一样生活用品呢。不过呢，在古埃及人的壁画上面呢，或者是希腊人的陶瓶，也就是陶土做的瓶子上面，就已经有伞的这个图案了。那时候啊，伞可是地位的象征呢，皇宫贵族啦，有钱人啦，会请人来为自己作画，这作画的时候，仆人还要在一旁替他撑伞呢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仆人在你旁边撑伞会让你的脸上有阴影，看起来黑黑的，但是啊，这可是地位还有财富的象征哦，表示说
哈哈哈，我很有钱，我有钱可以请人帮我撑伞。
但当时的伞呢，多半是用来遮太阳的，并不是用来挡雨的。以前在欧洲呢，还认为会下雨是上天的旨意，如果啊，你不淋雨的话，那你就是违反了上天的旨意呢。哎，那现在欧洲人撑不撑伞呢？撑啊！那是有一次啊，大约在1747年的时候，有一个英国的商人汉威，他到中国来办事情，他看到哎，下雨天的时候，中国人打着油纸伞，在雨中可以自由的行走，雨停之后呢，哦，这个伞还可以收起来呀，真是方便呢。所以他回英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把回去。但是呢，回去之后，如果下雨天他撑伞出去，还有人会骂他呢，说你怎么不淋雨呢？这是违反天意的呀。啊，好多人嘲笑他，好多人骂他，甚至啊，有人对他丢鸡蛋呢。那不晓得小朋友会不会很好奇，以前的欧洲人不撑雨伞的话，那下雨怎么办呢？当时啊，男人的话为了防雨水，通常会戴边很宽的皮帽，而不论男性或是女性呢，通常会用很重的宽领的斗篷来保护里面的衣服不被淋湿。那么汉威从中国带回来这个油纸伞，虽然刚开始很多人无法接受它，但是渐渐的大家也发现了，诶，雨伞好像真的是很方便很好用的东西。于是呢，渐渐的很多人也开始学习它，模仿它，用起了雨伞。在1874年呢，有一个名叫霍克斯的一个工人，他做出了用钢做成伞骨的雨伞，并且呢拿到了专利权。有了这种用钢做成的坚固的伞骨，哇，这个伞收起来的时候可以收得很紧很漂亮。从此以后，钢架的布面的伞变成了英国绅士常用的雨具。到了19世纪的中叶呢，雨伞更是成了英国人家家户户的生活必需品呢。不止如此，还是一种时尚哦。那可以折叠的折叠伞呢？啊，我们要提到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老颜若教授，他看到中国的油纸伞不是很好携带，有点太大了，而且有油的味道，其实臭臭的，他觉得
如果能够有一种雨伞，可以像人的手肘关节一样灵活的伸缩，可以折起来，人们携带起来不就方便多了吗？
于是啊，老颜若教授就真的设计起了折叠伞，也找到了一家愿意制作这种折叠伞的工厂。可是因为当时中国人民的收入买不起比油纸伞贵很多的折叠伞，所以后来这一种产品就滞销，卖不出去，就停止生产了。其实在1928年的时候，有一位德国人汉斯，可以说是他发明了最早的伸缩伞。这种伞收起来是非常的小，可以放到口袋里哦，所以也叫做口袋伞。不过要讲折叠伞，还是不能不提法国人尚马里欧斯。他所做出来的折叠伞呢，开关容易，也非常的好收，方便携带。看是要拿在手上啦，还是挂在腰间，还是放到包包里都可以。他将雨伞设计成了很漂亮的装饰品，不只是实用，更是又优雅又时髦。于是呢，折叠伞就变成了去巴黎玩的有钱观光客一定要买的高级商品。马里欧斯还在伞架上拴了绳子，以防止雨伞在风大的时候向外翻。他还发明了一个小伞套，可以把伞好好的放在里面。好，我们今天认识了雨伞的发明啊，还好现在雨伞不是很贵很高级的东西，我们的家里至少都还有那么一把伞，不然呢，下雨天我们就只能淋雨咯。
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，刺激活化你的大脑，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。
哎呦，好多油啊！
立新姐姐，怎么了吗？是沙拉油还是防晒油啊？
不是啦，是小朋友写来的电邮啦。
写电邮啊，我也想要写电邮给立新姐姐耶。要怎么写啊？
只要把电邮寄到汉语拼音的欢乐 @良友.net 就可以啦。
我不会拼音哎。
哦，那你就打 HUALE@LIANGYOU.NET
哦，好好，我会了，我会了。
可是我们就在同一个办公室里，你跟我说话就好了，干嘛要写电邮啊？
哦，对哦。
我好喜欢听哦。
你要听什么啊？
欢乐卡加蹦。
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奇异恩典。欢迎来到奇异恩典，我是立新姐姐。今天呢，我们要透过读圣经来知道什么是中保。中保可不是汉堡哦，那中保是什么呢？请爸爸妈妈或是家人先带着小朋友先读利未记第8章1到5节。利未记第8章1到5节，以及第9章的 22到24节，第九章的22到24节。你可以先暂停节目，读完了再继续听哦。今天我们在经文中看到，神在选定了利未支派承接服侍上帝的圣职之后呢，第一次在百姓面前举行按例祭司的典礼。承接圣职来服侍神是一件很神圣而且很严肃的事情哦。上帝也非常的看重这件事，特别详细的吩咐摩西应该要准备哪些祭品，也要以色列百姓都聚集到会幕前一起来见证这神圣的一刻。当亚伦接受神的案例成为祭司之后，他为百姓献上第一次的祭还有祝福。祭司是神和百姓之间的中间人，神透过祭司传讲信息，传递祝福，祭司也替百姓向上帝献上认罪还有感恩的祭，也替百姓在神面前祷告代求。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，他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之后呢，我们跟神之间不再需要祭司了，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中间人，他就像祭司一样，在天父的宝座旁为我们代求。我们要感谢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，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可以靠着耶稣的名祷告，直接的与上帝互动，聆听上帝的旨意。爱我们的上帝也很喜欢跟我们交流，所以小朋友要常常借着祷告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宝座前，和上帝说说话，祷告哦。那前面的中保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，在神与人之间的中间人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，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赐下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，现在在你的宝座旁为我们祷告，求天父让我可以常常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祷告，并且享受你的同在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希望我们每一次在节目中的奇异恩典栏目都可以帮助你更深的、更多的去认识圣经，认识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哦。也希望你和爸爸妈妈和你的家人可以有一起读经的美好时光。我是立心姐姐，欢乐卡恰碰，期待明天与你再相会，拜拜。